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心灵寄语栏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小坤，很高兴您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愿我们的节目啊，常伴随在您的身边，就让小坤和您一起，我们共同携起手来，努力在上帝的家中呢，寻求明白上帝的话。在处理生活当中的大小事情时，我们都努力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行和做，盼望我们在各样的事情上都荣耀上帝的名，荣耀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为的就是要救赎我们这些有罪的人从罪当中出来，不再做罪的仆人，却要在上帝的家中享受上帝赐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要知道，我们是属乎上帝的儿女，这一身份是多么的尊贵呀！上帝视我们和耶稣基督一样为他的儿女，这是上帝对我们的恩待。若我们看重上帝给我们的恩待，看重上帝给我们的救赎，看重上帝给我们的爱，并且珍惜自己的生命，珍惜自己的灵命，我们就应该在这个世界上为主做光做盐，不仅使自己的品格越来越像我们的救主，也能够使更多的人因着我们而认识我们在天上的父，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听众朋友，愿上帝祝福我们的生命，祝福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天，更愿我们能够紧紧抓牢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上帝给我们的救赎。我们要常侍立在上帝的家中，我们不要令圣灵担忧，更不要呢是上帝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忧心。我们要荣耀主的名，因为我们是属乎上帝的儿女，是属乎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听众朋友，现在就不妨让我们来想一想，我们今天有做什么让上帝觉得欢心，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觉得欢欣鼓舞的吗？愿上帝祝福您的每一天，愿您的每一天呢，都在主里面如鹰展翅上腾。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每日灵修。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每日灵修环节。在今天的每日灵修当中，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家中的至宝》。我们来看一处圣经章节，诗篇128篇第三节，你妻子在你的肋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栽子。你妻子在你的肋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栽子。儿童与青年是上帝特别的珍宝。一个家庭中若只有两个人，而没有儿童们来唤起忍耐、宽容和真实的爱心时，就必须呢常常谨慎，免得自私占了上风，以自我为中心点，渴求对方给予自己特别的注意、照顾和同情。照顾爱护那依赖我们的儿女，能磨平我们性情上的粗鲁，使我们温柔而富于同情之心，并且有益于那增进品格上高贵的优点。以诺生了第一个儿子之后，他的经验达到了更高的境地，他与上帝的关系也更加亲密了，他充分地明白自己做上帝儿子的本分和责任。他看到儿子对父亲的爱，以及儿子对他单纯的信靠， 同时感觉自己心中对这个投生的儿子极其疼爱，就得了一个宝贵的教训，明白上帝赐下他儿子给世人的大爱，以及上帝的儿女对天父所应有的信赖，为管理孩子们所必须有的同情、宽容和爱心，对于任何家庭都必然是一种福气。如此，对于那般心情上需要更加快乐、更加宁静的人，足以柔化并遏制了他们品格上的不良之处。小孩子在家庭里能使家中有亲密和文雅之风，受教敬畏上帝的儿童乃是一种福惠。我们的儿女是上帝家里的青年分子，上帝将孩子们交托给我们去照管，要训练和教导他们配进天国。相信基督的孩子们的心灵在主看来与围绕他宝座的天使具有同等的价值。是的，上帝希望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呢，都能够啊尽我们最大的力量来教管他们、引导他们。而且也正如刚才文字所提醒我们的那样，一个家庭当中啊，若只有夫妻两个人，哎，青年夫妻往往就会呢在这样的一种关系里面让自私占了上风，总是希望呢对方给自己100%甚至于是200%的爱。久而久之，我们这种占有欲和以自私为上风这种作风呢，会让夫妻两个人呢都感到疲惫的。可是呢，如果夫妻两个有个孩子，这就会大不一样了。孩子就像文字当中所描写的那样呢，会让夫妻双方呢都更加有爱心，更加宽容，磨平我们心中那些自私的念头，但是却把我们的爱放在孩子的身上。而这样的爱呢，也会让我们想起上帝给我们的爱，以及上帝啊借着他独生儿子所成就的这份救恩。哪个父母不爱孩子？若不是出于溺爱的话，就是非常之好了。父母以正确的方式教导孩子，把正确的观念、要走的正确道路以及对生命的正确理解都灌输在他们的脑海里，这样啊，在小孩子幼小的心灵里面，在他们纯洁的思想当中，就会啊将上帝那关乎生命的真理深深地放在心里。等他们渐渐长大，他们就会成为一个在品格和能力上都大蒙上帝祝福和引导的人。难道我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这样的人吗？我们当中的很多父母呢，非常喜欢孩子，甚至于呢是溺爱孩子。大多数的家庭都只有一个孩子。是的，他们将很多的精力呢都放在孩子的身上。但是因为过多了，产生孩子啊一种骄纵的习惯，还有便是呢，许多家长啊，好像呢在搞竞赛，你儿子呢学了跳舞，我的女儿呢就一定要学钢琴，你的孩子啊参加了奥数，那我的孩子怎么能够落后呢？一定不能让孩子啊落后在起跑线上啊。这所谓的起跑线上，给咱们中国的许许多多的父母可以说增添了许许多多的困难、困惑，甚至于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让自己的孩子从小就参加各种各样的补习班，音乐上面的、舞蹈方面的，那什么数学方面就更不用讲了，幼儿园就开始抓奥数了。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或者是一个小例子，这在中国太普遍了。所以您看啊，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家长可以说弄得很累，那孩子们呢，孩子们就更累了。我们美好的童年就是在学习奥数，不断地参加各种的补习班里度过的。那是童年啊，童年只有一次吧，不可能返老还童有第二次童年。听众朋友，如果您是基督徒啊，您就好好想想今天我们的晨钟课的内容吧。到底是盲目的根本不管孩子品格上的造就，而且呢 就是要跟风，要报无数的学习班、补习班，还是从小要把一些真善美放在孩子的心里，从小把关乎天国和上帝的真知识放在孩子的心里，让孩子在上帝的祝福下茁壮成长，而不是呢，以我们自认为的形式让孩子失去童年，不是吗？而且最为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我们一定要培养孩子的情商。不是看到很多独生子女吗？考上了名牌大学，考上了自己心爱的学校，可是，在人际关系处理方面，在日常生活啊，独自料理方面，可以说呢，非常之差。有这样的一个女大学生，考进了一个中国的名牌大学，去学校报到的时候呢。哎呀，他进了教务处，竟然是跟在母亲的后面，并且是呢拉着母亲的衣襟不肯放，觉得害怕，而且就是不希望母亲离开自己。您看，考上了名牌大学，但是在其他方面是这样的落后于一般人。我们说，考进了大学不能够自理独立生活，这是正常的吗？当然，不是每一个的中国大学生都是这样，可是这要提醒我们各位家长了，在注重孩子学习成绩各方面的教育的同时，千万不要忽略了其他方面的教导引导，比如说品格，比如说自立的能力，比如说呢与人相处的能力，甚至于是和自己相处的能力。一个人和自己相处不来，不爱自己，非常自私。对自我认识不足，这些呢都会导致孩子在长大之后进入社会里面呢，带来一系列生活方面的不便，甚至于呢，他们可能在今生都不能够成功。一个成功的人，若不能够在品格上造就别人，不能够在对世界的认识和人生观价值观上呢鼓舞别人。我们说，即便他在某一个能力方面展现出他的才华，也不能算是真正的成功吧。甚至于是受了世界的诱惑，反倒成了一个不法分子。我们看到有许多造假的人，他们可都是博士生啊，大学教授啊。为什么有这样学识的人却做了这么让人痛心的犯法的事情呢？引诱是一方面。我想，个人对自己的把握更是另一方面吧。听众朋友，愿我们今天为人父母的，在教导孩子方面寻求上帝给我们的聪明和智慧，努力求上帝祝福我们，祝福我们的家庭，祝福我们的孩子们，让我们的孩子们能够在上帝的圣洁上有份。若是如此，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需要的平安喜乐，所需要的聪明和智慧，所需要的勇气和能力，不都紧跟着在上帝的里面伴随着我们来了吗？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每日灵修环节，在下面的时间里，让我们一同进入属灵故事分享。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属灵故事分享环节。在今天的属灵故事当中，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叫《上帝永恒的话》。我们来看一处圣经章节，以赛亚书40章8节：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上帝的话必永远立定。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上帝的话必永远立定。19世纪，一些历史学家说，古巴比伦城为塞米拉梅斯女王所建，但是圣经记载说，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夸口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1899年，克罗伯开始挖掘巴比伦废墟，掘出了成千上万的窑烧砖，都是从城墙与庙宇中掘出，上面都有尼布加尼撒王的印记。在掘出物中有一块蝌蚪纹的石碑，记载着尼布加尼撒的成就。那块石碑上记载着尼布加尼撒的话说：“啊，巴比伦啊， 我眼所喜悦的，我国度的美，愿它长存。目前保存于伦敦的东印度大殿雕刻的文字，用了六行巴比伦文描写尼布加里撒的伟大建筑计划。考古的铲子再次证实了上帝的话语的真实性。另一个让批评者更火上加油的问题是，在巴比伦统治者中没有尼布加里撒的名字。虽然圣经提到这位古代帝王，世俗的记录中却没有他统治的证据。但是今天呢，你若参观大英博物馆，就会发现一个圆柱体，正是尼布加里撒王施行统治，正如圣经所说的一样。一些惊人的预言使圣经记载有了可信性。有一个最引人注意的是，以赛亚所说关乎波斯古列王与他之后攻打巴比伦大城的预言。那领军攻打巴比伦城之人的名字，在他诞生150年之前就先预言了。以赛亚写道：“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这些预言都精准地应验了。古列王是幼发拉底河改道，引领他的大军下到那流经巴比伦城的干河床，发现内城的门大开，正如所预言的一样。圣经预言应验了吗？他们诚然应验了。大英博物馆的波斯厅中有在巴比伦废墟挖掘出来的古列王圆柱，今天这个圆柱讲说他征服了这座古城，石头的确在说话。我们可以信任上帝的圣经，他历代以来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世上没有一本书像圣经，它超越了时间与文化，要花时间在这本上帝所漠视的杰作上啊，亲爱的听众朋友，让上帝的声音透过圣经的篇页对我们说话。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让那位漠视圣经的圣灵感动我们吧，让我们明白更多的关乎圣经的预言，让我们明白关乎更多上帝对我们的启示和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我们上帝的话必永远立定。
人的骄傲背叛深渊的上帝的荣耀，可是上帝仍旧爱世人，借着信靠他的人，让人重新认识他。上帝爱你，爱我，爱所有的人。人的骄傲背叛神，远离上帝的荣耀，可是上帝仍旧爱世人。借着信靠他的人，让人重新认识他。上帝爱你，爱我，爱所有的人。人的骄傲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心灵之语栏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小坤，再次欢迎您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这里要告诉您的是呢，我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呢为您预备了各种各样内容丰富多彩的福音小册子，它们有啊八福、一步一步学查圣经、耶稣与你、信仰与你。您看啊，这些内容丰富多彩的福音小册子呢，都是旨在要帮助您呢更深一步的来了解信仰，更进一步的来了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且呢，这些福音小册子都是要免费赠送给您的。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给我来信吧。您来信请寄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来信注明小坤收就可以了。小是大小的小，坤是乾坤的坤。此外呢，您也可以发电子邮件给我，我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xiaokun@vohc.cn xiaokun@vohc.cn。 好，听众朋友，在下面的时间里呢，就让我们一同进入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看看上帝在启示录书中给我们有什么样的带领，有什么样的指引。启示录13章16到17节，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或者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经文里提到的经济试探不仅是末时的事件，它还贯穿基督教历史，与基督徒生活息息相关。比如说，金口约翰曾经批判人对财富的浪费，即使贵为君士坦丁堡的主教，他选择清贫度日。在这个过程中，他与其他有权有势的主教和政治的特权人物疏远，最终因此被流放客死他乡。富有的奥林匹亚不顾舆论反对，将他的钱财分给穷人。他对金口约翰及其所宣讲的理念的持续支持，最终导致自己的财产被没收。在我们社会中，经济上的妥协比比皆是。今日基督教的一篇采访表明，在设有赌场的国家，破产率比其他国家高出 18.6%。 在赌风盛行的地区，自杀率比一般地区呢高出4倍。尽管如此，政府仍然从赌博中获取巨额利润，而赌博业则向教会和慈善机构捐款以封其口。有钱能使鬼推磨，金钱能令许多人为之折腰，甚至不惜出卖他们的灵魂。许多教派的教堂会聘任解雇并付薪资给他们的牧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每篇正道都有其经济效益。比如一位年轻人因为听街头布道士的正道而找到了基督，于是他回到自己的教会，问他的牧师为何他从来不在讲台上传讲真悔改的道理。牧师告诫他说，自己必须注意在讲台上正道的内容，免得冒犯了执事们。当我们自身的经济状况受到威胁时，我们就很难传讲真理， 为了让薪资按月都进账，我们会倾向调整自己的信念。我们是否敢于冒险？当我们买一样东西并不是因为需要，而仅仅是因为邻家也有时，我们是否已经在向这个世界价值观妥协了？当我们知道世界上每一天都有4万人在忍饥挨饿时，我们是否还能信手花钱？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发现，在一些遭受饥荒的国家里，50美分就能供应一个孩子一天的温饱？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意识到，我们为了那一次的浪费而加班赚来的钱，其实可以和我们的孩子们共同分享，或与我们的邻居分享基督？启示录不容许犹疑不定的忠心。我们必须在上帝和世界之间呢，做出决定，在这两方的价值观之间做选择。身为基督徒，我们是另一种不同国度的公民，我们当对自己的信仰负责，对自己的品格，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对自己的灵负责。如果我们屈就这个世界，因为经济或各方面的压力去做一些呢不好或不法的事情，那么我们实实在在是不配做上帝国的子民，不配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真的，我们是对不起自己的信仰，也是蒙蔽自己的良心在过活了。现在就让我们一同在主面前这样祷告说：主啊，我将我所有的都交给你来使用，教导我怎样为荣耀你而使用他们，而不是屈就在这个世界上所谓的道德观、价值观，那些不符合你心意的认识理解。我要真真实实的做上帝的儿女，真真实实的做你的门徒。听众朋友，这次的心灵剧栏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在节目的最后呢，小坤诚恳地邀请您呢常给我来信，您的来信将是对我最大的鼓舞，同时也盼望您在来信当中啊也谈谈您在主里面的见证感动，好让我们一同在奔走天家的道路上互相扶持、互相帮助、互相带导。此外，您也别忘了来信向我们索取我们要赠送给您的福音小册子哦。您来信请寄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来信注明小坤收就可以了。小是大小的小，坤是乾坤的坤。您也可以发电子邮件给我，我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xiaokun@vohc.cn。 好，听众朋友，上帝与您同在同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人的骄傲背叛深渊的上帝的荣耀，可是上帝仍旧爱世人，借着信靠他的人，让人重新认识他，上帝爱你。